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，
圣经更改写了无数的生命，是我们属灵的土壤。
穿梭古今，超越中外，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。
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，
穿越圣经。
欢迎你收听穿越圣经，我是万峰，千万的万，山峰的峰。我自己呢在教会做了教会领袖都20年了。那在这个过程里头呢，有没有人是说我虚伪呢？很多时候人很喜欢讲教会领袖很虚伪啊，在这管治啊。但是我在这里想，有些时候的确在管理的过程里头是要有些虚伪的。例如说啊，有一个人是因为某一些不好的事是离开教会了，咁佢是违了某些规定，但是我不可以在公开的文件里头是描述，哦，这个人是因为衰咩呢，我就赶了他走了。咁你都想留返少少嘅颜面俾佢，等佢继续喺即係世界上面即係有悔改嘅空间同埋改变嘅机会。喺机构嘅里头，我哋好多时候都係加上一啲赞美嘅词语啊，一啲善良嘅祝福啊，去掩盖咗我哋实际執行事情嘅原因啊。究竟系咪虚伪呢？我都唔识讲啊。好啦，请嚟李松恩老师读出麦基牧师嘅稿件，开始今日嘅穿越圣经。
横穿古今，主爱已昭明，如月之约，是旧熟悉罪名，留心研读，专心倾听，同心奋兴，穿梭圣经内，主已发声，依真理生活，走上窄路，穿越圣经。
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，希望帮助听众朋友更加明白神的话语，成为一个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。在前两次节目呢，我们对旧约圣经阿摩斯书作出了简单的导读，并且查考分享了书卷第一章一到二节的内容。我们先来重温，阿摩斯书的要旨是向北国以色列宣告神的审判，因为他们骄傲自满，崇拜偶像，欺压穷人。这卷书的作者是先知阿摩斯，写作对象是北国以色列和在各地属神的人。至于写作时间，大概是在以色列王耶罗波安二世和犹大王乌西亚的统治期间，大概主前760至750年。阿摩斯书的写作背景就是以色列的有钱人享受着太平繁华，他们自鸣得意，欺压穷人，甚至将同胞卖作奴隶。但是以色列不久之后就要被亚述所灭。那些有钱人都要亲身体会奴隶之苦了。这卷书的约节记载在5章24节，经文说，唯愿公平如大水滚滚，使公义如江河滔滔。书里面所出现的主要人物就有阿摩斯、阿玛谢和耶罗波安二世等等。故事发生的主要地方有伯特利和撒玛利亚。作者阿摩斯以自己放牧和耕种的经验作出了很多精彩的比喻，例如装满禾捆的车、敲叫的狮子、残缺不全的羊、娇生惯养的牛和夏天的果子等等。当我们听到有人说他是一个属神的人的时候，那我们脑海当中所想起的往往是某些出名的牧师、传道人、宣教士等等，以传扬和教导神话语为职业的基督徒。其实阿摩斯都是属神的人， 而他一生呢亦热心的侍奉神。他的生活方式能够充分表现出他的热诚。但是他既不是先知的儿子，亦不是祭司的后裔，他的出身不过是一个平凡的人，是在犹大郊野牧羊和照管桑树。他性情谦和，本来可以留在故乡继续工作，养妻活儿，敬拜神。不过神就给了他关于未来的异象，并且呢要他将信息传给北国以色列。他听从神，亦证明了他是一个属神的人。好多世纪以来，阿摩斯的信息对于神的子民呢都是带有一种震撼力的。即使在今日，无论是个人抑或是国家，都应该好好的去听下他的信息。当时北国以色列虽然已经和南国的同胞分裂，但他们仍然是神的子民。不过他们就单单具有宗教外表的虚伪，骨子里面却是崇拜偶像，欺压贫寒的。来自南方的牧人阿摩斯奋勇无惧，直言指出他们的罪行，并且要警告他们审判已经临近。神向阿摩斯展现以色列将要发生的事情的异象，神是宣判所有敌挡他、残害他子民的列邦的罪，是由阿兰开始，迅速的跟着指向腓利士、推罗、以东、亚扪和摩押。那这个时候我们亦仿佛听见以色列人大声附和的呼叫声。不过跟着下来呢，连南国犹大都遭受严厉的指责了。阿摩斯的听众可能呢都在那里拍手叫好。不过再突然间，阿摩斯的矛头就转向以色列，宣告神对他们的判决。阿摩斯逐一列举和清算他们的罪行，所以呢祭司亚玛谢就插手，他企图阻止阿摩斯继续宣讲，咁当然不足为奇啦。但是阿摩斯唔会因此而退缩嘅，佢继续嘅要述说神俾佢嘅异象。当讲论完审判之后呢，全卷书就以盼望嘅信息作为结束啦。神最终要复兴佢嘅子民，令佢哋再一次嘅强大起嚟。读阿摩斯书呢，我们可以尝试一下将自己呢想成为以色列人，亦都在这里细心的聆听神的信息。你是否骄傲自满？是否以其他事物取代了神在你生命中的位置？是否漠视别人的需要，欺压贫寒人？我们还可以想象自己是亚摩斯，很忠心地去完成神的托付。咁样，你都可以成为属神嘅人，听从神清楚嘅呼召，无论后果系点，都要做神让你做嘅事情。阿摩斯直言，佢斥责罪恶，因此呢，同当时虚伪嘅宗教领袖呢，就必然发生冲突，亦都因此遭受到祭司同列王嘅恐吓。不过阿摩斯继续好勇敢嘅嚟到传讲信息啊！而今日呢，神仍然在向各族各邦宣告真理和美善、公平和正义。昔日阿摩斯所处的以色列境况，其实在今日的社会当中仍然比比皆是。所以我们同样需要有阿摩斯这样的勇气，无惧危险，抵抗罪恶。阿摩斯书有以下几个重要的主题。第一，向神负责。阿摩斯宣告神的审判要临到列国，包括犹大和以色列。神对列国是有绝对的控制权，每个人都要向神负责，所有人都要对自己的罪来负责的。纵使拒绝神的人现在看来一帆风顺，我们都不必嫉妒他们或者是自怨自怜的。要知道，每一个人都必须为自己所作所为向神负责。第二，骄傲自满。当时除了那些贫穷和受欺压的人之外，每个人都是很乐观地相信自己的事业是可以平步青云的，生活是可以快乐无忧的。 这些舒适奢侈的生活令人过分自信，并且带来虚假的安全感，同时亦都招致腐败和灭亡。自满是会导致灾难的发生，所以不要为到今天你拥有的幸福和收益沾沾自喜。你要知道这一切都是从神而来，当你以自己为满足多过以神为满足的时候，更加要尽快的醒觉到没有了神，这一切都会变得毫无意义。过于自信的态度可能就是你堕落的起点。第三，欺压贫寒。以色列首都撒玛利亚有财有势的人，随着生活日渐的丰裕，他们越来越变得贪婪不义，货税过重，侵占土地，导致种种非法和不道德的奴隶买卖。对于贫穷的人，这些有钱人更加是漠不关心，残暴不仁。神是厌恶贪婪，也都没办法忍受不义的事。所有人都是神所创造，因此漠视贫寒者，其实就是无视神所爱的和基督所救赎的人。我们不应该单单在感性上去同情贫穷和被压迫的人，还必须以真诚行动制止不义的事，切实地去帮助和关心一众有需要的人。第四，表面宗教。好多人内心放弃了对神的信靠，外表呢继续扮作虔诚。他们虽然参与宗教仪式，却没有正直的灵，亦没有心去信服神。单单礼仪上的参与并不是真正的信仰。神所要的是对神的单纯信靠，而不是炫耀外在行为。不要满足于外表的礼仪，神所要的是全心的信服和委身。阿摩斯是南国犹大的一个牧羊和修理桑树的人，却是蒙召去向北国以色列发出预言。那时候以色列的政治正是处于巅峰状态，经济繁荣昌盛，不过属灵境况却是一塌糊涂，全国到处都敬拜偶像，而在伯特利这个宗教中心更加严重。阿摩斯也都好像何西亚一样受到神所差遣，他去斥责种种社会上宗教上的腐败情况。阿摩斯的家乡提哥亚坐落在犹大起伏不定的旷野上面，在耶路撒冷以南大概6英里的地方。根据撒母耳记下14:1-23记载，远在阿摩斯出世之前，提哥亚曾经有一位聪明的妇人用比喻感动大卫，令大卫饶恕了背叛的儿子押沙龙。阿摩斯他一方面牧羊，另一方面又为人修理桑树。这样看上去呢，都不是一些我们所谓的属灵工作，不过他却成为了神的代言人。同样，你的工作呢不一定令你有属灵的或者是成功的感觉，不过只要你谨守神所交付给你的岗位，那你的工作就会是十分重要。因为无论你的职业几咁平凡，神都能够藉着你去作出种种不平凡的事。阿摩斯书开篇1:1提到的地震，听起来十分之可怕，不知道其他地方有没有同样提及呢？先知撒加利亚和其他一些历史记载当中呢，是提到过这段时期曾经发生的一次地震的。根据阿摩斯书1:2的记载，耶和华神有如怒哮的狮子。这种怒哮是针对什么人而发出的呢？圣经往往将神描绘为牧人的，而他的子民就是他的羊。身为牧人，神一直都是引领和保护他的羊群的。但是在这里呢，神就被形容为是怒哮的狮子，准备去吞噬一切邪恶不忠的人。阿摩斯书1:2提到加密的山顶要枯干，这里的加密呢，意思就是指肥沃的田地，是极其富庶的地方。如果整片 肥沃的土地都变得枯干，那这一场旱灾必定是极其严重的。
我们要以宣读圣经劝勉教导为念，直到基督再来的日子。
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，
跟住落嚟，我哋继续研读查考阿摩斯书一章三到十节嘅内容。我哋而家要睇关于对亚兰嘅预言。呢一段提到神嘅审判要临到同以色列有接触嘅国家，即系话神嘅审判要临到以色列四围嘅列国。阿摩斯带领我哋从世界观嚟到去睇以色列，即使喺旧约时代，神嘅道亦话俾我哋听。神不单止是以色列国的神，亦是外邦人的神。而在新约，保罗将这一点讲得更加清楚，神会审判列国，虽然现在是恩典的时代，但是神始终有一个重要的目的，就是按照他的名呼召一群人出来。不过这样并不表示呢神已经将他的手收回，不再理世上的事情，神不会这样的。神仍然要按照他的旨意来行事，审判世界列国。阿摩斯书就是传达这个重要的信息了。先知阿摩斯预言的第一个国家是亚兰，亚兰的首都在大马士革。阿摩斯书一章三节说，耶和华如此说，大马士革三番四次地犯罪，我必不免去他的刑罚，因为他以打粮食的铁器打过基列。大马士革三番四次地犯罪，在这里阿摩斯不是为我们列出亚兰人所犯的罪的清单，他说不止三次，不止四次，而是很多次。换句话说，罪恶的杯已经满泻，没有人能够阻止神决定将要临到亚兰的审判。神说因为他以打粮食的铁器打过基列，这一些是亚兰曾经犯过的残暴行为，因此呢他们要受到审判。那些打粮食的铁器呢是很尖锐的，因为要将谷物打出来。有人相信亚兰人就曾经使用这些器具去撕裂，去杀伤基列百姓的身体。列王纪下十章三十二到三十三节记载，在那些日子，耶和华才割裂以色列国，使哈薛攻击以色列的境界，乃是约旦河东基列全地，从靠近亚嫩谷边的亚罗尔起，就是基列和巴山的加德人、流便人、马拿西人之地。亚兰最先南下攻击这些支派，将他们彻底地毁灭。阿摩斯所提到的基列是什么意思呢？基列在约旦河的东岸，它向北一直延伸到加利利海。而流便支派、加德支派和马拿西半支派的人就仍然是住在约旦河的东边。亚兰位于正北方，他们南下攻击神的百姓，击打他们就如同打谷一样。神说神要因着他们的残忍和野蛮的行为来到去审判他们。阿摩斯书一章四到五节记载，神说我却要降火在哈薛的家中，消灭便哈达的宫殿，我必截断大马士革的门山，剪除亚文平原的居民和白衣殿掌权的，亚兰人必被掳到吉尔，这是耶和华说的。火要降落去在哈薛王的屋企那里，消灭便哈达的宫殿。如果你去过大马士革，你就知道你是看不到原来的城市或者城市的位置的。他们说这座城市其实是世上最古老的城市，但是这座城市的位置亦已经在那个地区那里变动了好几次的。这座城市已经被销毁很多次。至于经文所讲的这次事件，只不过是其中之一。这段经文提到神要剪除亚文平原的居民。如果你由贝鲁特去大马士革， 你是会经过一个很有名的地方，叫做巴贝克。巴贝克就在亚文平原上面，那里的废墟非常壮观。罗马人曾经想过要移民那里，因为那里是非常美丽的地方，而那里的圣殿废墟亦见证了这件事。但是巴贝克已经被毁，而那里的人口呢亦都不多了。先知亚摩斯预言亚兰人必被掳到吉尔，这句说话意思就是他们会被亚述人所掳走。吉尔是亚述帝国的一个省，如果能够认识这些地理位置呢是很好的，因为这样经文读起来呢就更容易明白。我们要记得读圣经的时候要知道那个地方到底在哪里，你不是读外太空的地理，我们所看的是真正存在过在地上的地方嘛。那当圣经提到天堂的时候，其实作者所讲的也都是真实存在的地方来的。这段经文讲述了以大马士革为首都的亚兰所犯的罪和相应的审判。亚兰位于今日亚洲中东地区的叙利亚中部，根据约书亚记13:8-11和列王纪下13:3的记载，亚兰的南征政策呢是威胁到流便、加德和马拿西半支派他们所居住的吉尔等等地方。亚兰在哈薛和他的仔便哈达时期对以色列人的压迫呢是最为严重的，他们不单是侵略了以色列，更加是用残忍的手段抹杀人性，激起神的震怒。好战的亚兰人最终亦毁于战争，变得荒凉，受到王朝断代的惩罚。这个预言通过主前732年亚述王提格皮列色三世的征服是完全地成就了。跟着下来，神要审判非利士使以色列人成为奴隶的这种罪行。亚摩斯书1:6-8，耶和华如此说：加撒3番4次地犯罪，我必不免去他的刑罚，因为他掳掠众民交给以东，我却要降火在加撒的城内，消灭其中的宫殿，我必剪除亚实特的居民和亚实基伦掌权的，也必反手攻击以甲伦，非利士人所余剩的必都灭亡。这是主耶和华说的。神话加撒3番4次的犯罪，正如我之前讲过，这一句是一个惯用语来的，表示是可以列出很多过犯，罪孽的杯已经满了。加撒是位于非利士的，或者就是用来指非利士国。非利士要被审判，因为这个国家使人成为奴隶。非利士人俘虏了很多以色列人，将他们卖给以东做奴隶，亦卖给腓尼基做奴隶。腓尼基人是做大买卖的商人，他们将以色列人当作战争囚犯，将以色列人卖作奴隶，送到去地中海。因此神话他要审判腓尼士。我们都知道加撒走廊这一带的地方呢仍然充满变数，这里是阿拉伯地区，却是被以色列人所控制。以色列和这块土地之间存有很大的问题，但是亚实特和亚实基伦就仍然在以色列，亚实基伦就在亚实特的正南方。到今日你还是可以在那里看到大衮庙的遗迹。根据士师记16记载，参孙在那里杀死了很多非利士人，而在这里所提到的每一个地方其实都是真实存在的。正如神所讲，他的审判要临到这些地方，神说我却要降火在加撒的城内，消灭其中的宫殿。在希西家作王期间，列王纪下18:8就记载，希西家攻击非利士人，直到加撒并加撒的四境，从瞭望流到坚固城。这段历史的记载继续述说希西家怎样摧毁这些地区。亚摩斯的预言已经完全应验了，这个预言应验的例子令到这个地区亦变得格外有趣，亦俾我们见到神做事的模式。将来神亦都要这样去应验他的预言的。 跟住落嚟，我哋要睇到神对腓尼基嘅审判。神审判佢哋，唔单止因为佢哋贩卖奴隶。嗱，腓尼士人啊，将奴隶卖俾腓尼基人，而腓尼基人又将呢啲奴隶卖到世界各地。腓尼基佢哋要受审判啊，主要系因为佢哋违背咗同以色列嘅盟约啊。推罗王希兰是大卫多年的好朋友，没有一个以色列王或者犹大王是跟腓尼基打过仗的。不过现在的腓尼基人就违背了他们和以色列的盟约了。阿摩斯书一章九节记载，耶和华如此说，推罗三番四次地犯罪，我必不免去他的刑罚，因为他将众民交给以东，并不纪念弟兄的盟约。先知阿摩斯提到耶和华如此说，推罗三番四次地犯罪。神不单只要数算推罗的罪，神还说我不会只讲几个理由。神列出来的理由可能超过一百个，不过呢，神只是提出几个主要的理由。神说我必不免去他的刑罚，因为他将众民交给以东，并不纪念弟兄的盟约。因为推罗不纪念同以色列的盟约而要受审判。阿摩斯书一章十节，神说我却要降火在推罗的城内，消灭其中的宫殿。首先是亚述人来到攻打推罗，但是当时亚述人并没有得胜的。之后可能在尼布甲尼撒作王的期间，加勒底人来攻取了这一座城。一般人认为尼布甲尼撒强迫推罗人撤退到一座小岛上面，而这个岛呢就延伸到海洋大概有半英里。推罗是腓尼基人的重要城市，而尼布甲尼撒呢却摧毁了大部分的旧城市了。大概250年之后，亚历山大大帝睇到呢个小岛非常繁荣，佢于是呢建筑咗一条直接通到去呢一度嘅堤道，咁就正好应验先知以西结书第26章嘅预言，神话佢哋系会完全刮净旧推罗嘅尘土，将呢啲刮净嘅尘土抌到海里面去。亚历山大建造了一条通到海岛上的堤道，跟着他就攻占了推罗，将推罗完全的毁灭。阿摩斯有关推罗的预言就已经应验了。经文的讲解研习停在这里。听众朋友对节目分享的内容如果有不明白的地方，你可以主动的联络和提问。下一次穿越圣经的节目时间，我们再见。愿神赐福保守你。
记得啦，记得啦，良友电台网站 729ly.net 729ly.net 穿越圣经的问答游戏，重温彼得前书。我是万峰，多谢你收听穿越圣经，下次再见。
受压力。